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同工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我们要来听资深广播人严大卫弟兄为您朗读傅立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恩赏加恩》。傅立德牧师他是美国普渡大学咨商心理治疗博士，神学院的老师，也曾经牧会三四十年。今天我们要来听傅立德牧师的两篇短讲，第一篇是《危险的祝福》，第二篇是《敬拜的开端》，认罪。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恩上加恩，傅立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想跟您分享的题目是《危险的祝福》。圣经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到十节，还有十七到十九节，以及箴言书第十五章十六十七节，还有箴言三十章七到九节。我发现我们人总是很容易偏差，不是偏左就是偏右。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到十九节那里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你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我想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在过农历年的时候，基督徒可不可以说恭喜发财呢？我们可不可以用这句话来祝福别人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基督徒对于钱的看法是好还是不好，还是中立的。我们应该可以说，钱并不是不好的东西，因为钱也是上帝用来祝福我们的一种工具。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稍前面一点提到说，我们应该有衣服穿，有东西吃，这是神的旨意。钱是神使用的方法和工具，不只是供应我们吃穿，他还要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这是神的旨意，要我们基督徒享受人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十几年前，我刚刚念完研究所回到台湾，有一段时间我们家的经济情况有一点紧，那个时候真的需要节省一点。我相信我们当中的每个家庭大概都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的光景，不知道各位那个时候你是用什么方法。我跟我那人呢，我们每个月把钱分在几个信封里，第一个信封是十一奉献，第二个信封是买菜的钱，第三个信封是买衣服的，那么还有其他几个信封。有的时候很头痛啊，这些信封如果是有用不够的时候啊，我们就会从别的信封借一点钱给那个信封，这样借来借去到最后统统乱了。但是原则上我们有一个叫做娱乐的这个项目的信封，不管我们的情况怎么紧，每个月一定要把一点钱放在那个信封里。我们全家有的时候可以去打一个保龄球了，或者是请一个人来照顾小孩，我们夫妻俩单独的出去吃个饭，至少呢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一次。我对我那人说， 这是我们的一个心理卫生信封，我觉得非常重要。我相信这也是神的旨意，他要我们在生活里有一部分纯粹就是为了享受和娱乐的。现在过了很多年，我们的情况比较自由一些了，不用再用那些信封了，当然也很讨厌用那些信封，但是我的原则没有改变。在生活中有一些正当的娱乐，有的时候啊，我们还是会去外面吃个饭。最近呢，我也喜欢买 CD 唱片，有些东西并不是绝对需要的，只是纯粹为了享受，这应该也是神的心意。我相信他喜欢看见他的儿女们快乐享受。这个说法在新约旧约都有证据。旧约创世纪第一章中说，上帝所创造的都是好的。在新约罗马书第八章32节，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是上帝的旨意，要给我们享受。那这样是不是说钱越多越好呢？各位想想看呢，在你所知道的很有钱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家庭是很快乐的呢？在我的印象里是没有，没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家庭是真正快乐的，反而充满了很多的痛苦争吵。我发现钱虽然是神祝福我们的非常好的工具，但也是一个危险的祝福。箴言书第15章16、17节那里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各位同意这句话吗？我想应该是同意的。为什么有很多钱财反而难以快乐呢？我想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当你拥有很多钱的时候，家人之间比较容易争吵，有的时候弄得非常不愉快。所以圣经说，吃素菜彼此相爱，比吃牛排彼此相恨要好很多，对吗？第二个原因，因为钱财是一个危险的祝福。提摩太前书第6章9到10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里面的危险很多，你是否发现当你越有钱你就越想要更多，永远觉得不满足，永远不够，所以就会开始有很多的试探，想要用一些不义的方法、犯罪的方法来得到钱，这是人的败坏。我们天天可以在新闻上看到一些这样的例子。第三，钱财会变成生命的中心，钱越多它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比什么都重要，那它就变成了你的依靠了。但是如果你依靠这个东西，你有没有安全感呢？哦，永远没有。第一，你永远不晓得它够不够。第二，即使你觉得够了，你还会担心，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失去了这些钱财呢？所以你永远没有安全感。这个东西就变成你的生命的中心，你就被引诱离了真道，失去了你的价值观，失去了你的信仰，最后失去了真正的生命。钱真的是一个很要命的东西，应该不要祈求有太多钱，钱绝对不是越多越好。那我们是不是就下一个结论，钱越少越好呢？也不对，所以我们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很正确很准确的结论。箴言第30章7到9节那里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上帝的名。所以我们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刚刚好的立场。如果钱太多就会有不好的试探，如果钱太少也要担心缺乏。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也会有试探，所以贫穷不是神的旨意，太富足也不是神的旨意。我对于很有钱的生活啊，并没有什么经验，对贫穷也没有什么经验， 神给我的安排几十年来就像箴言三十章所讲的，不太多也不太少，从来不缺乏。不只是不缺乏，我觉得相当丰富。有的时候我会担心一些很久以后才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最后却发现，哎呀，我白担心了。有一个经验给我很深的印象，有一回我跟我太太在普渡大学念研究所，有一段时间我的孩子在小学可以领免费的午餐，因为市政府规定啊，如果家长每个月的收入不到标准，孩子就可以在小学领免费的午餐。那个时候我的奖学金还没有到达那个标准，所以我的孩子是有资格的。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缺钱，在银行里面有一些储备金准备着，再用一段时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的孩子他并没有领那个午餐，因为他喜欢他妈妈做的三明治。可是我在想啊，如果我的孩子领了那个午餐，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各位知道吗？他们就算是贫户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我又想，还有些家庭的孩子甚至没有午餐，没有晚餐，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贫穷的滋味不是上帝的心意，不管身体的或精神的，自尊的伤害也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如果贫穷不是神的旨意，我们这些钱够用的人对于我们的钱财要用什么态度来看，应该就很清楚了。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八十九节，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我们应该要把钱看作是一个工具，不只是上帝用来祝福我们的，也要我们用这个东西来厚赐百物给那些需要的人享受。如果你能够想象贫穷的滋味，那么你就应该帮助那些受痛苦的人。这个世界上还有饥荒，还有人饿死，而且我们有能力，但是却没有帮忙。我想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负很大的责任，因为我们是他的管家，他要我们为他管理，他把钱财放在我们手中，要我们供应人的需要。不只是一个责任义务，这也是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福分和快乐。所以各位不要误会了这段经文的意思，这不是像一般民间宗教的观念啊。昨天我在方舟团契讨论民间宗教的功德观，这些观念说你在这辈子的功德善行越多，那你下一辈子享受幸福就越多。圣经不是这样的观念，圣经的意思是说，你越用生活和行动来表现你的信仰，你的信仰就会越坚定越真实。耶稣说施比受更有福啊，是福，它不是更有功劳或功德。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赚很多钱，可是他通通为自己留着，这个人最后他可能还是会得救，但是我相信他死的时候是会很不快乐的。所以你越用你的钱成为天国的工具，将来的天国越来越变成你现在的经验、经历和享受，那就是真正的生命。神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儿女，他给我们一个使命，是要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他给我们这个工作，要我们成为世界的祝福，所以他把一个最实际、最好用的工具放在我们手中，那就是金钱。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十九节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十八节那里说，你要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就是你要甘心的给。十七节说，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你觉得这两句话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按照十八、十九节去做的话，我们就会像上帝了。他就是那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父。我们如果也赐百物跟别人分享，供给他们，那我们就会像天上的父了。哇，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耀、福分和喜乐啊！这就是真正的生命。
金钱不是万能，一颗比一颗金钱难买生命。 神真富足，靠神才有出路。
他是天上的父，
靠神真富足，靠神才有出路。
靠他真正有福，
金钱不是万能，
羡慕财富，靠神真富足，靠神才有出路。
他是天上的父，
靠神真富足，靠神才有出路。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请听弗里德牧师的第二篇短讲，敬拜的开端，认罪。
敬拜的开端，认罪。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还有第十章十二到二十三节，以及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到二章二节。好，我们先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也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是因着耶稣的血进入至圣所，心中的亏欠被洒去了，你就可以坦然地站在上帝的面前，都是经过耶稣的血。要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们需要回想旧约出埃及记。上帝吩咐摩西建造一个会幕，就是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地方。上帝给摩西非常详细的指示，叫他建造这个地方。上帝说，你要完全照着我指示的样式做这个东西。这等于是给摩西出了一个难题。最里面的是至圣所，在那里有约柜，至圣所的门口有一个幔子，幔子外面是圣所，在圣所里面有金灯台、桌子、陈设饼，有烧香的祭坛。在圣所的外面有院，院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水盆，然后在院子的门口就有铜的祭坛，牛犊、羊羔在这里被宰杀，血也在这里被倾倒出来，然后呢，就撒在祭坛上。人进去敬拜的时候，都要先经过院子的铜祭坛。被倒出来的血代表死亡。换句话说，任何人要进去敬拜神，都要先经过死亡，因为进去崇拜的那个人是一个罪人，而罪的代价就是死。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没有别的方法。因为在铜祭坛上的牛犊、羊羔代替那个人犯罪的代价，所以他就被算为无罪的，可以去面对上帝了。只要经过流血的地方，他就有资格可以进去，他可以崇拜，可以祷告，上帝也悦纳他的祷告。他进入圣所的时候可以站在里面，圣所里有金灯台、桌子、陈设饼，还有烧香的祭坛。他知道这些都是他的，上帝是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他生命的粮。上帝悦纳他烧的香，悦纳他的祷告。他可以站在至圣所面前，甚至大祭司可以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可以站在约柜施恩宝座前。所以上帝对以色列人说，我就在那里跟你们相会，我要以恩惠祝福来跟你们见面，悦纳你们的祷告。当然，在会幕院子的门口，那里所流的血只是一个预表而已。实际上，一个动物的死并不能够代替一个人的罪。可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代替我们死。而他不只是一个人， 他是上帝，创造我们的主，亲自为我们的罪死了，付上赎罪的代价。所以经过耶稣的血，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得赦免，与上帝之间隔断的墙跟幔子就拆毁了，我们就可以站在上帝面前，并且坦然无惧地跟他说话。所以敬拜的开端就是罪得赦免，你每一次承认你的罪，也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就再一次经过耶稣的血，再次进入到至圣所，在那里你可以敬拜，你可以全心全意地爱他，真实的珍惜的赞美他。首先，因为认罪可以使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上帝他好到什么程度。上帝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每一次向他承认你的罪，你在言语、行为、思想的罪，他就有机会再一次的告诉你他有多爱你。上帝说，你说的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但是孩子，我不定你的罪，我也不纪念你的过犯，我看不见你有任何的污点，你在我的眼中就算是完美的，毫无瑕疵的，这是我的决定，因为我爱你。在旧约弥迦书第七章十八十九节那里也提到，上帝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所以一切都变成新的，你再次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你知道上帝多么爱你，他对你多好的时候，永远都不再算你的罪，你的心就会得到释放，你从心里面就会感谢赞美跟敬拜了。其次，因为我们认罪，便知道上帝听我们一切的祷告。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也知道他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知道他听我们一切的祷告，我们心里恳求的他都知道，而且他也悦纳，我们就不需要担心害怕，也不需要认为自己没有资格，不配他应允我们心里面的渴望而感到焦虑，不需要怕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已经算我们有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地位了。在他眼中，我们祷告的每一句话的分量跟耶稣基督每一句话的分量是一样的。好，第三，因为认罪能够使我们体会到他所有的话和应许都是真的，而且满心快乐。你可以敬拜上帝，因为你每一次承认你的罪，就等于承认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他不说谎，他一切的承诺都是信实的，是可靠的，不会落空的。因为当你承认你的罪，他不只赦免你的罪，他也会光照你的心，用慈爱、温柔、不责备的声音来调整你的想法、行为、动机，以及你做事情的目标与方法。就像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一节那里说的，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你会知道要怎么做了。这种调整会为你带来你渴望已久的快乐，也会为别人带来很多的快乐。认罪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为什么我们好像不太喜欢认罪呢？因为我们总会觉得认罪就是要定罪啊。如果说，哎呦，我错了，上帝恐怕就会责备、发怒、处罚。所以我们不喜欢认罪，我们于是就很顽固地否认自己有错。可是逃避不能够解决问题，只会形成更大的阻碍，使我们不能享受最丰盛的生命。因为要罪得赦免，必须先知道我们的罪是什么。问题在于我们不喜欢知道我们的罪是什么。我们觉得认罪很痛苦，很难过，我们的骄傲、自尊会受损。我们觉得我在社会上是有地位的人啊，是受过教育的，我又没有抢劫、杀人，也没有放火。在我们的思维动机里所隐藏的目标、渴望，尤其是在我们所说出的话里面有罪，我们所带给人的伤害大部分都是与说话有关。 耶稣说过，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将来都要负责，谁能够站立得住呢？你所做的好事也都不能够遮盖这些亏欠，一句话说出口就很难改变了。但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方法，那就是借着耶稣的血，这些罪都可以被赦免，被遮盖。当你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第25章上帝指示摩西要做会幕的至圣所，他是怎么指示的？在会幕的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里面有十诫，那是上帝要求我们的绝对标准，使我们知道我们的亏欠，我们的罪，使我们没有话说。可是在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希伯来文这个字的原意就是一个盖子。上帝对摩西说，你要完全照我所指示制造的这个东西，因为我在那里要与你们相会，要与你们见面。在这里就可以看出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了。他说约柜要做110公分长，70公分宽，然后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上面的盖子要做110公分长，70公分宽，尺寸完全一样。他的恩典要完全遮盖他对我们绝对的要求。当他跟我们见面的时候，不管我们的罪有多大，我们的亏欠有多大，上帝的恩惠与怜悯也一样的大，可以完全的遮盖，使这些罪消失。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位上帝。我们每一次在圣餐仪式中都会听到耶稣的话说，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使罪得赦。当你听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到圣坛前领受耶稣的宝血身体，在那里就遇见上帝，知道自己的罪得到赦免了。主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你会知道你在上帝面前就算为无罪了。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以上您所听到的是由资深广播人严大卫弟兄为您朗读弗里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恩上加恩》的两篇短讲。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愿你荣耀灵魂。